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被钉十架的王第十一章陷阱。如果要上帝成为你的救主，你就必须把原本视为救主的东西替换掉。每一个人都有视之为救主紧抓不放的某些东西，你的是什么？杰出的世界基督教历史学者安德鲁·沃斯接受访问时提到，世界上其他伟大的宗教不论源于何处，如今都仍以发源地作为核心重镇。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开始，而现在中东仍然是伊斯兰教的中心。佛教开始于远东，佛教的中心也还是在那儿。印度教也一样，它始于印度，现在仍然是印度的主要宗教。但基督教却例外，基督教的中心不断的转移，始终在朝圣的旅途上。基督教原本起源于耶路撒冷，后来却被视为不洁净的希腊外邦人所信奉。他们接受基督教到一个程度，使得基督教的中心很快地移到古希腊地中海世界、亚历山大港、北非、罗马等地，并且持续数世纪之久。不过很快的，另一批不洁净的蛮族以及北欧民族法兰克人、昂克鲁萨克逊人与基尼特人又因普遍信奉基督宗教，以致基督教的中心再度转移到欧洲北部，那里还包括北美洲，透过殖民与移民的方式长达1000年成为基督教的中心，直到最近又再次的转移阵地。20世纪以来，基督教的人口在欧洲不断下降，而在北美洲也只能勉强跟上人口成长的速度。同时，基督教在拉丁美洲、亚洲与非洲的成长却高达人口成长率的10倍。过去10年，基督教的主要版图已大幅改变，现在世界上基督徒超过50%都住在南半球。举例来看，美国在这个世纪交替之际，有大约250万的圣公会信徒和其他英国国教徒，而光是奈及利亚就有1700万圣公会教徒，乌干达则有800万。因此，仅仅这两个国家就有超过美国10倍的圣公会信徒。公元1900年时，全非洲只有1%的人口是基督徒，现在基督徒占了将近一半的非洲人口。接下来的50到70年间，预估基督教的中心就完全从欧美转移到别处，这个转移是一定的，如同它一直都在转移一样。安德鲁·沃斯在访谈中被问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呢？如果别的宗教的中心始终维持一样，为什么基督教的中心却不断的改变？沃斯的回答是，我不得不认为那是因为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具有某种脆弱性。你可以说这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十字架，福音的核心就是十字架，而十字架是全然关乎放弃权力、释出资源以及服侍他人。沃斯是在暗示，当基督教在一个追逐权力与财富的地方长期发展，它有关于罪、恩典以及十字架的激进信息就会逐渐消音，甚至彻底消失，然后就会慢慢变质，成为一个和善安全的宗教。最后，基督教在那些地方实质上呈现休眠的状态，而中心自然就会移往他处，掉入陷阱。沃斯主张，基督教的中心总是会从权力与财富的所在转移到别处。马可福音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帮助我们了解原因所在。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前面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马可福音10章17节。由其他福音书所记载相同的故事内容来看，我们得知是个年轻人，而且他还是个有头衔的官，因此他也常被称为富有的少年官。马可继续描述，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贱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马可福音10:18-22。耶稣告诉这位灵性追求者一些他听不进去的事，而当这个人黯然离开的时候，注意门徒的反应。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马可福音10:23-25。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说的一些话很像那种硬邦邦的糖果，它们不像巧克力，在你的嘴里很容易融化吞咽，然后就没了，只是短暂的快感。但是一颗又圆又大的硬糖，如果你吃得太快，到头来很可能需要去看牙医，或是要人帮忙做哈姆利克急救法。耶稣的许多言论都像那样，你不得不断琢磨，深入探讨，反复思想，唯有如此，你才能一层又一层地品尝到越来越甘甜的滋味。耶稣在此发表了一个相当难理解的论点，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这句话不论在当时或现在，都具有争议性。让我们再来留意门徒的反应。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马可福音10:24-27。许多人都相信，要积累大量的财富，你一定得占别人便宜，这也是许多政治与经济哲学背后的前提。没有人能不踩着别人而致富，因此即使只有拥有大量的财富，都会被视为不公义的表现。你或许以为门徒会说，这真是太赞了，耶稣，我们很高兴你不打算让任何有钱人进入你的国度，他们长久以来真是剥削的够了。但是他们却不是如此反应，相反的，他们说，如果连他都不能得救，谁能得救呢？门徒身处的文化背景并不认为拥有财富是邪恶的事，反而是循规蹈矩的奖励。他们接受的看法是，如果你认真度日，上帝就会以成功昌盛报答你。举例而言，旧约的约伯记里，约伯的朋友就是保持这种世界观。他们认为物质上的丰盛代表你有好好的生活，且讨上帝的喜悦，而贫穷则表示你没有好好的生活，因此上帝不太高兴。然而耶稣对这个人的回应显示他并不同意这种过于简化的看法。他既不同意巨大的财富必然造成剥削，也不同意财富总是美德与上帝施恩的表示。仔细来看耶稣在这段经文中如何对待这位年轻人，借着提到的十诫当中的许多项目，耶稣其实是不动声色地问他一些问题，例如不可亏负人，换句话说就是你在商业交易中是否歪曲事实。至于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耶稣是在问他，你有没有窃取别人的利益，甚至剥削别人，你有没有夺取属于别人的东西。这位年轻人说，这一切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也就是说没有，我始终以正直、慈悲、公平的态度运用我所有的财富，我从来没有在任何这些事上犯罪。耶稣并没有对他说，你撒谎，他接受了他的说辞， 虽然你有可能透过恶行积聚财富，但是当然也不无可能借着美德赚取财富，并且靠着美德持守财富。这些美德就是纪律、远见、延迟的享受，还有耐性。在此我们看见耶稣对于创造财富的本身没有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他并没有说拥有金钱本身是错误的或不公义的。虽然如此，他却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上帝的国还要容易。历世历代以来，人们都想解决这个声明所带来的问题，有时候还真让人啼笑皆非。有的人说，耶稣指的不是真正的针，在耶稣的时代，耶路撒冷的城墙上有非常狭窄的门，骆驼要通过那些门极为困难，尤其是还负载着重物。但是如果将骆驼身上的货物卸下，让骆驼屏住气息，再用力推它，虽然很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通过那些城门。或者耶稣指的其实不是骆驼，亚兰文里麻线的发音和骆驼非常相近，耶稣真正要说的是要将麻线穿过针眼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用嘴将它沾湿再碾成尖尖细细的，动作小心仔细，也不是不可能穿过针眼。这些解释实在太过牵强。我认为透过这样的意象，耶稣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很清楚。每个文化里都有像这类生动鲜明的比喻，就好像俗语说，一颗雪球在地狱的存活机会根本是零，一颗雪球不可能存在烈焰燃烧之处。同样的，一只骆驼也不可能穿过一根针的针眼。没错，富有的人要进入上帝的国是不可能的，耶稣的意思正是如此。然而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细微差异，耶稣没说拥有财富是犯罪，并非每个有钱人都是坏人，也不是每个穷人都是好人，耶稣没有做这种以偏概全的主张。另一方面，他的意思也不是小心不要落入贪婪，对人要时常慷慨大方，都不是。耶稣要说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在某些看法上都彻底的错误，而金钱更是具有让我们盲目的特殊力量。事实上，金钱的力量之大，足以误导蒙骗我们明白自己真实的属灵身份，那是需要上帝的恩典与神迹的介入才能明白。若没有上帝，没有神迹，没有人能进上帝的国，只有依靠恩典。揭露陷阱的真面目。让我们仔细想想耶稣是怎么建议这个年轻人的。没错，这个年轻人很需要建议，即使他外表看来自律慎言，他很富有很年轻，而且八成长得很英俊，实在很难想象多金少年竟然不英俊的。但他却没有心满意足，如果他对现况满意，就绝不会去找耶稣并且问他，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任何虔诚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拉比在他们的文章与教导中不时会提出这个问题，而他们的答案也永远一样，不会因为不同学派而有任何差异。答案就是遵行上帝的法规，远离一切的恶事。这位年轻人想必也知道这个答案，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问耶稣呢？耶稣那句你还缺少一件的敏锐评论，让我们领悟这位年轻人的挣扎。这个人想说的是，你知道我每件事都做得很好，财富雄厚，社会声望，道德无瑕，宗教虔诚，在各方面都很成功，我听说你是个好拉比，而我一直担心自己会不会错过了什么或忽略了什么，我觉得好像缺少了某样东西。他当然是少了些什么，因为凡是靠自己的行为来得到永生的人，到头来都免不了空虚、焦虑、怀疑，肯定会缺少某些东西的。难道谁能知道他们到底够不够好？当你走在纽约市的街道上，你会看到许多人有着完美无瑕的脸孔，若不是无故骚扰会被逮捕，不 不然你真的很想凑上去问他们，你真的就像外表看起来的毫无瑕疵吗？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说不是的，因为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都知道自己小小的疤痕或缺陷在哪里。事实上，他们许多人都那么美丽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花费极多的时间、精神与资源来遮掩他们的缺点。然而，如果你仔细观看任何人或任何物件，仍然会发现痘疤与瑕疵。现在有个人自律甚严，从名校毕业，事业蒸蒸日上，已经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而且才28岁。然而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竟然到处寻求宗教大师与拉比的意见。我仍然缺少某些东西，你知道我少了什么吗？我在各方面都很成功，但总觉得应该还有我需要完成的事。我准备打开我的灵性文件夹，请问我该放什么进去呢？我很愿意做一些改变，只要告诉我该做什么就好。耶稣告诉了他，而这个建议却将他击倒在地，就像拳击手左右开弓的连环重拳。耶稣展开对他的回应，他对这个人说的第一件事是，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是个提示，一个预告。耶稣并没有说他不良善，他不是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我耶稣并不是良善的。他的意思是，你为什么走向某个你认为只是寻常人的拉比，却称呼他是良善的？你所认为的整个良善与罪恶的概念是有问题的。这只是耶稣给他的一个提示。接着才是迎头痛击的一拳。对于他说自己都遵守诫命，过着符合伦理道德的生活，耶稣接受他的说辞，但耶稣对他的期待不止如此。耶稣继续告诉这位年轻人他所缺少的那件事，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你要跟随我并得到永生，你当然不该奸淫掳掠，不应该做那些坏事。但是如果你只是忏悔所做的坏事，那只会让你成为信奉宗教的人罢了。若是你想要得着永生，想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想要摆脱那种少了什么的恼人感觉，又不知道该如何除去内心的污点，你就必须改变你对天赋与成功的看法。你必须忏悔原本一直使用这些好东西的方式。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好东西。我们可能用拥有的好东西来解决没有人看得到的缺点。我们可能为了解决内心的贫乏而不断将物质财富当作灵性珍宝。我们也会为了处理内在的缺陷而将外在的身体的美丽当成内在灵性的美好。我们也可能借着所拥有的好东西而感到比别人优越，或者借以指使别人去做我们要他们做的事。最要不得的是，我们会以所拥有的好东西、成就与造诣向上帝展示，瞧瞧我所获得的成功，你早就该应允我的祷告。我们很可能用自己拥有的好东西来控制上帝与他人。因此，耶稣在这段经文里真正想对他说的是，你始终把你的信心和倚靠都放在你的财富与成就上，但是这些努力却让你远离上帝，导致现在上帝只是你的老板，不是你的救主。你只要想想我说的就能明白。我要你想象一下，生活中没有金钱会是什么样子。假设这一切全然失去，没有家族硬币，没有财产清单，没有仆人，没有豪宅，什么都没有，你只有我，你能接受这样的生活吗？这个人如何回应耶稣的建议呢？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忧忧愁愁在这里若是译成忧伤会更好，他很忧伤。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翻译会更好。圣经中还有一个地方以同一个希腊字来形容耶稣，马太在他的福音书中记载，在克西马尼园， 耶稣的汗珠如雪点般滴落时，心里甚是忧伤。为什么？他知道自己即将经历最极端的混乱与迷失，他即将失去生命的喜悦，身份的核心。他马上要失去他的天父，耶稣正在失去他的属灵中心，他的自我。当耶稣呼召这位年轻人放弃他的财产，他甚是忧伤，因为财产之于他，就像天父之于耶稣一样，那是代表他身份的核心。失去了财富，就等于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似乎将污点遮盖了的那一点点感觉。将上帝视为你的老板、学习榜样、心灵导师是一回事，但是如果要上帝成为你的救主，你就必须把原本视为救主的东西替换掉。每一个人都有视之为救主紧抓不放的某些东西，你的是什么？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当然要为所犯的罪悔改，不过悔改了你的罪之后，你还要悔改之前是如何使用生命中的好东西，取代了原本应该属于上帝的位置。如果你希望与上帝有亲密的连结，摆脱那种好像少了什么的感觉，就必须用尽全心全力的去爱上帝。你看出耶稣的回答多么微妙吗？这位年轻人的问题并不在于他的财富价值，而在于他的道德价值。问题在于他不认为自己需要上帝的恩典。基督徒就是知道基督教是不可能靠自己，而是靠神迹的一群人。这一点也不自然，完全罔顾个人的优点与功劳。每个人都承认自己始终仰赖着一些个人的成就与功劳，而正是我们的个人功绩、道德价值，阻碍了我们理解十字架的意义。还有一个事件与少年官的故事类似，马可福音第12章记载了稍后发生脚不那么对立的另一件事。如同前一个例子，耶稣在这个事件中表明，律法要求我们要将所有的献给上帝。有一位文士很佩服耶稣的智慧，因此就像那位富有的少年官一样，他也问了耶稣一个问题。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马可福音12章28节。这么问当然是为了挑耶稣的毛病，不过似乎也是诚心的，他真的很想知道答案。文士通常都是专业的法学家与研究律法的学者，他们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律法，将其归纳与分类，甚至归纳出多达613条的旧约律法。他们也总是努力想区分哪些是比较重要，而哪些是次要的。所以问题在基本上就是，在这数百条法规与诫命之中，到底哪一条最重要？以下是耶稣的回答。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马可福音12章29-31节。耶稣的回答是引用旧约圣经中的两条诫命，第一条是出自《生命记》6章4-5节，这段经文包含了释马，以及虔诚的犹太人每天早晚都要诵祷的内容，以及全心全意爱上帝的命令。第二条则是取自《利未记》19章18节，要我们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于是，耶稣将所有上帝的律法归结为一个原则：爱，对上帝与对其他人。耶稣在此指导伦理核心困境的中心地带，数百年来的思想家都认为在律法与爱之间是有张力存在的。到底我该做合法的事还是有爱心的事呢？耶稣并没有挑出一两条法律条文凌驾于其他条文之上，他也并非重爱轻法，他反而表明爱是成全律法的。除非我们以爱上帝与爱别人的方式来服从律法，否则律法不可能完全。当文士听到耶稣的回答， 他也像那位富有的少年官一样面带愁容地离开吗？马可继续描述，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上帝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马可福音12章32至33节。文士承认这两条诫命是最重要的，他提到燔祭和各样的献祭，表示他很清楚这些并不能补偿我们所犯的罪。这里我们看到他开始逐渐明白，律法给我们的根本是无法达到的标准，以至于要一只骆驼穿过针眼，还比一个义人完全遵守律法来得容易。他越能够看见这点，就越能明白福音。如果只一味专注于规则与条文，很容易就会感觉自己相当的正直公义。但是当我们注意到律法真正的用意与要求时，才会发现自己是多么需要恩典怜悯。耶稣的评论是什么呢？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马可福音12章34节。我们觉得耶稣的回答你很接近了，可能会让那个文士兴奋得不得了。表面上看来，这个答案与他给那位少年官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你还缺少一件。然而这个答案却可能让少年官难过得不得了。相似的潜在问题，相似的答案，却是截然不同的反应。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够发现陷阱何在。避开陷阱，你对金钱的态度如何呢？耶稣每一次警告我们，不要将生活建立在性与浪漫情事之上，就会有10次关于金钱的警告，这可不是巧合。金钱始终被视为最普遍的救主之一，能否去精致高档的餐厅消费，能否拥有新颖酷炫的玩意儿，能否与专业文化和同济团体并驾齐驱，凡此种种，对你而言可能比你所认为的更加重要。你如何得知金钱对你而言不只是金钱而已？以下是几个征兆。你无法捐赠大笔款项，如果会比往常拥有的少，你会感到焦虑，你看到别人表现得比你好，即使你比他认真努力，或你是比较好的人，还是会觉得愤愤不平。当这些情况发生时，你已经有一只脚掉进陷阱里了，因为金钱对你来说不再只是个工具，而是计分卡了。它变成你本质的一部分，成为你的身份认同。无论你拥有多少金钱，即使它在本质上并不邪恶，却有无穷的力量让你远离上帝。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马可怎么描述耶稣对那位多金少年官的态度？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为什么突然间耶稣的心就充满了爱？当然耶稣一向是很有爱心的，但是明确描述耶稣这种针对某个特定对象的温柔态度，这在福音书中是很少见的。耶稣是因为他有领导方面的潜力而爱他吗？还是因为他所说的话呢？我认为都不是。此时大约是31岁的耶稣，看着他觉得自己与他有些相似。耶稣本身也是一位富有的年轻人，其富有的程度远超过这个人所能想象。耶稣原本是以三位一体真神的身份，在无限永恒之中拥有无穷无尽的荣耀、丰盛、爱与喜乐，他却将那样的丰盛抛在身后了。正如保罗所说的，他本来富足，却为了我们成了贫穷。耶稣要说的是，而我打算深入贫穷到一个地步，是从未有人经历过的。我将一切都抛弃了，为了什么？为了你。现在你要抛弃一切来跟从我。如果我可以为了得着你而放弃我那无比丰富的全部，你能否为了跟从我而放弃你那一点点的全部？我不会要求你做任何我没有做过的事。我是那位终极的富有少年官， 撇下终极的财富，只为了得到你，而你现在也需要撇下你的来得到我。如果你明白耶稣正是那位真正的富有少年官，就会改变你对金钱的态度。举例来说，你不会想知道你必须给多少，而是想知道你可以给多少。衡量你到底有多么慷慨的实际标准就是十字架。耶稣想对你说，借由我即将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我要你因此彻底改变并调整对金钱的态度。想到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是否打动你心呢？一旦你真实的为之感动、惊讶、流泪，你就有了奋力一搏、避开这个陷阱的机会。让耶稣为你做的牺牲挪去你对金钱的重视，你所拥有的身份地位只不过是身份地位而已，别人的支持与赞同也不过偶尔。你可以把金钱给人，或者也可以留下，完全是当下该如何做才是最好的锚定。我所知可以拦阻金钱在你生命中产生力量的唯一方法，就是看见这位终极的富有少年官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只为了得着你、拯救你、爱你。耶稣要对你说，我的能力总是会离开那些喜爱能力与金钱的人，我的能力也总是和那些放弃能力与金钱的人同在，正如我自己一样。你想要在哪一边？